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今天要看创世纪38章。你知道我们讲创世纪已经讲了50次了，今天是第51次。今天我们这两次要讲的创世纪有蛮长的篇幅，都是一些故事，也很重要的故事，可是有可能我们不太需要讲太多的话，因为那个故事本身就写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会可能今天一下子就会进行2-3章，我们来看看创世纪38章。我来读，可是您在家里什么时候想读出声音就跟着我读。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这个当时写这个中文有点奇怪，我就不知道到底是这个迦南人名叫苏雅，还是他的女儿名叫苏雅。迦南人，一个迦南人，他有一个名叫苏雅的女儿，还是这个迦南人名叫苏雅，他的女儿。如果你看别的译本，别的语文的译本，大概就会比较清楚，是这个迦南人名叫苏雅，他的女儿。所以我们好像一直不知道犹大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啊。我们知道他后来生的要传承到大卫基督的那条线是跟他玛生的，就是在这里这一章要记的故事。但是他一起头他有一个妻子，圣经好像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大概他们觉得在这一条流线上不是中心的人物，所以他们就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里其实应该这样写的吧，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一个名叫苏雅的迦南人，他的女儿，犹大看见他的女儿，应该是这样哦，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儿，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阿南。这犹大蛮男女平等的哈，他娶一个儿子，老二让母亲来娶哈。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犹大为长子儿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至于他什么事情让神看为恶，圣经也没有写。犹大对阿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是在摩西律法里面会有这样的条例，这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所以显然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种风俗习惯了事实上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有不少是原来就是当时的人会有的风俗习惯，但是神把它加上更多的细节，还有一些圣洁的条例这样。阿难，这个老儿阿难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阿难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那这里就有提到阿难做的恶是什么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回到娘家啊。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显然这个时候犹大应该有相当的财富，还有很多的羊群，而且有专门的人在帮他照管羊群哈。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 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妈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妈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啊，因为这个犹大应该是临时起意的，所以他并没有预备要付给人家的价值哈。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妈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爸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为当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这个任凭他拿去应该指着他的那些印啊、这些账啊、这些东西哈。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妈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住他来，把他烧了。”他妈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了。”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妈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得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这个法勒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有学者认为是一个裂开来、冲开来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是，因为双胞胎嘛，他是第一个先把，应该意思先把产道撑开来的，让他能够出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就是，有人认为是这个意思。谢拉的名字就比较有不同的看法了，有的人觉得是指的东方，有的人说是指的发芽，有的人说是指的好像亮光兴起来啊，像这样啊，不同的说法啊。可是以圣经的流线来说，我们会比较看重法勒斯，因为后来的大卫王还有基督都要在法勒斯的这一条谱线上面。这张圣经放在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跟接下去提到约瑟被带下埃及之后的发展的中间。可是你看它的内容，应该它涵盖的时间比这个更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创世纪可能并没有那么整齐的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写。事实上38章的内容一定已经涵盖了好些年日。你看犹大，提到犹大去娶妻，然后后来生了三个儿子，还等到他的儿子大了还娶了媳妇了，所以这光38章的篇幅，那个时间的范围可能就有，说不定有20年，甚至超过2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因此会想到创世纪有其他地方也有可能，有的时候在，如果他没有明确的注明年代，也有一些地方可能他的年代有一点这样导致没有完全按着次序来写。 今天我们有一位姊妹就来问我这个年代的问题，她会思考这些，我觉得很好，很有趣的思考，可是我们都没办法知道完全的答案，就是关于犹大回到迦南地，回到雅各回到迦南地，回到他的父家，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回来的时候，他的孩子都还很小，我不是讲过，流便了不起十二三岁啊，约瑟更小，约瑟大概只有六岁而已啊，所以紧接着写到他们在事件回来，很开头就写到他们在事件，然后西缅跟利未就杀了事件所有的人，这个显然不会是他刚回到迦南地立刻发生的事，因为如果流便才差不多十二三岁，他两个弟弟十一二岁的年纪，十岁到十二岁的年纪，他们就会做这种事，很难，很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还，而且你也不能把它设定得太晚，为什么？因为从事件，他又一家又去了伯特利，应该也住了一段日子。最后又到，不是最后，就后来又到伯利恒，而在伯利恒的时候才生拉结，才生便雅悯，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年代弄太晚，因为生便雅悯的时候显然约瑟还没有被卖，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弟弟吧，所以想一想这些年代蛮有意思的，可是我们很难很精确的说出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所以问我的人就是提到说，难道西缅跟利未年纪那么小，一个青少年就凶狠到这种地步？有可能，有可能。你看现在有一些青少年是这样，对不对？也许这是为什么雅各后来一直记得他儿子们的这些过去的犯的错，而在最后给他们说他们的未来的事情的时候，把这些都放在他们的身上。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后要多一点提到约瑟的故事，却在刚提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插入了这个犹大的故事在这里，而没有再插入其他的儿子的故事。虽然其他的儿子也都将要成为以色列这个族的十二个支派的祖先，有可能正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感动摩西这样记吧，一般相信这是摩西记的啊，或者圣灵就是直接默示他，叫他记下来这些事，因为犹大将要成为君王的支派啊。我们其他的支派，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多半都没有明确的记下年代，可是犹大的这个支派将要留意后续的发展，因为大卫王将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创世纪在这里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讲犹大的故事，虽然不是一个很甜美、很圣洁、很好的故事，可是仍然是这样，可能也借着这个要表明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见犹大他跟着父亲回到迦南地，他应该有一些东西还是没有那么圣别出来，还是跟迦南人有一些混杂，包括娶的妻子，还有你说你看他提到他玛，发现他玛跟人家行淫，他以为是了哈，他就是把他拉出来烧了，这个看起来不太像是神的律法里面要做的事。后来神的律法里面比较多是说要用石头打死的，而把他拉出来烧了，有可能是当地的人的习俗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会逐渐看到，之前我们提过，就是雅各的家好像也是逐渐逐渐的去更认识神的，所以我们 大概不能用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个信仰有的认识完全框在他们身上。你要知道，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后来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所以那个律法就是要引出让神的百姓知道他的公义、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记在这里，还有一个在后续的发展上，我们觉得是一个神想表达的一个奇妙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将要后来在他们的后代里面，就是犹大跟他的儿媳妇他玛在一起，然后生下法勒时，而且那个过程总是不美哈，但是后来神所拣选的大卫王将要成为神的百姓最伟大的领袖，最让他们爱慕、让他们尊崇的这一位大卫将要生在这个谱系里面。还不只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肉身的家谱的时候，把这一段也写进去了，特别提到他的前面的那个谱系里面，法勒斯是犹大从他玛氏生了法勒斯啊。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想，也都同意这一件事，就是这样的技术是要让人明白神不是在人中间拣选很完全圣洁美好的人，他是拣选我们这些罪人，然后用他的救恩使我们改变好，这是三十八章的故事。你知道他玛会那样做，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很自然一般的习俗是这样，而且在神的家中也仍然有像这样的味道，就是一般的妇女都觉得能够生出儿女来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祝福，甚至是一种责任。所以一个妇女如果没有小孩，她等于是一种羞辱啊，有可能。所以犹大理当要为他这个儿媳妇想办法，即使不是把示拉给他，也要想办法让他再有机会能够生小孩，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后来犹大自己觉得他不对，说他比我有意啊。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经过这么多曲折一直没有小孩的这个他玛，后来借着犹大不但生了小孩，而且一生就是双胞胎，生平不死的有像这样的事，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有点像到了新约圣经要讲的事情，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常常是恩上加恩的，他让我们得胜就得胜有余，就像这样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回到约瑟的故事。约瑟将要进到他生命里面一些很精彩的事情里面。创世纪三十九章一样我来读，可是如果读到无论哪几节你喜欢在家里面跟我一起读都可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他应该卖不少钱。我想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你知道圣经的这些话后来都成为基督教世界里面一个变成一些流行的话语，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用这样的话来描述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事。像在这里这个话，我从年轻读到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波提乏啊，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什么都不知道。用这个很有点夸张的，可是很生动的来形容约瑟在这个家里面的分量啊。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房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这里出现一个名字叫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其实就是指责亚伯兰的后代啊，后来我们称他叫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为什么称他们为希伯来人呢？圣经学者认为希伯来的意思是好像渡河的意思，过河渡河的意思，是从大河那边来的人啊，从那边过来的人，也就是可能在迦南地的人啊，一直南边到了埃及还是这样，觉得那个幼发拉底河那边，他们称它叫大河，从那边过来的人啊，所以他们一直知道这个约瑟他的背景是希伯来人。十五节，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觉得这个波提乏应该真的是专心在外面的事业上面，在家里的事我不知道约瑟来之前他家里的事都怎么做的，可是至少约瑟来以后，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他，他真的是不管。所以我想他对他太太也没有多少认识，要不然像这样的一个妻子，我猜应该有一些蛛丝马迹，平常就有点表现这个样子，不会因为约瑟来他才这个样子。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要不然他很可能不会那么快相信他妻子的话，对吗？而且我读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圣经都没有交代一件事，我们都很想知道这种事，就是后来约瑟做了宰相，他有没有回头去对这个波提乏还有他妻子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那个时候波提乏的妻子大概会吓死了，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啊。在日子生活都很平顺的时候， 我们也好好的追求主，感觉到神的同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嗯，我们要渴慕的心，我们追求主，而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啊。你不能以为你只要遇见像约瑟一样不容易的事，很自然就会有很奇妙的神的恩典在那里。不，我们在神给我们好机会，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就要好好追求主。这也是为什么主要我们这样祷告，你问在哪里，因为这个世界的祷告最主要就是求主给我们平安的年日啊，叫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可以敬虔端正的度日。那就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追求主啊。可是你在平顺的时候这样子能够亲近主，感觉到神的同在，虽然是很宝贵的，可是在像约瑟一样遇见苦难，而且还是遇见他原来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忽然来的一个苦难，约瑟居然在他身上仍然显出来的是神与他同在。我不知道当约瑟被卖的时候，还有当他在埃及被波提法买去，在奴隶市场上所有这些经历的时候，在当时有没有惊慌一下，有没有怎么样，圣经没有明确的表达。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他很快就回到他生命里面正常的光景，就是紧紧的与神连接啊，总是望向，直望向神。所以啊，就是在苦难当中，他生命的标记仍然是神与他同在，而且更宝贵的是别人这样说的，是有别人看出这样，也看出因着他在那里，他们也跟着一起蒙福。其实这个就是到了新约时代，神讲到神的儿女要成为基督的见证的时候的核心意义。成为神的儿女的核心，成为基督的见证的核心意义，一定不是在于你要出去传福音啊，很火热的要去给人家介绍耶稣，一定不是这样。虽然会包括那些事，可是最要紧的就是像这样，无论亚伯拉罕，无论以撒，无论雅各、约瑟，创世纪里面这我们信心的这个祖宗这条线，这四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因着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靠近神的生活，使得旁边的人看出他们是尊大的王子，是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甚至觉得他们蒙福是因为这个人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因。那个是基督的见证的最核心的意义。你知道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还有圣经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就会用一个词来讲到这个人因着与神同在怎么样蒙神的恩惠跟祝福，就是用凡事顺利，在他手中的事尽都顺利。光这一章就讲了好几次这个词。我在这里要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词。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当提到一个属神的人，因着他遵行神的道，因着他渴慕神的话，因着他爱神，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尽都顺利解读成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会遇见什么困难。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做牧师很多年来，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提到他们遇见的难处，有的时候是在家庭里面，有的是在工作上，或在人际关系上，在钱财上，在好些方面，然后也有的人是在身体上啊，身体的健康。然后他们就提到说，为什么我都这样不顺利啊，好像我没有从神得着祝福跟恩典。他们就看看别人，另外一些人，他们就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都很顺利。 其实没有这一回事，一个真正属灵属神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当圣经讲到凡事顺利的时候，一定不是指着你所以为的那样，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事，很平顺，不是的。你要知道这个话是用在约瑟身上，这几章正在写约瑟一直在遇见不容易的事，哎，就是后来他被他的女主人出卖，诬告，他被下了监里。这里仍然用这样的话来讲，那也不是说因为他这样后来到监狱里面就其他都一切顺利，一定不是的。他无论在波提法家，无论在那个管监狱的私狱的人手下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些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不是，那么这些人怎么用什么来说来看重这个人，来器重他了？一定是因为他遇见的，无论在波提法家或者在监狱里面，他遇见一些困难的事，可是都能够处理得很好，所以人家才会那样的尊崇他，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改变一下想法，不要把凡事顺利解读为这个样子。你知道另外一个人不耻的用凡事顺利这一类的词来讲到他自己或者讲到爱神的人的人就是大卫。大卫在诗篇里面也有一些话常常有这样，他有的时候就是提到凡事顺利，有的时候用别的话来讲，比方他怎么样蒙恩，怎么样变得很安稳等等这些话。像诗篇第一篇开头，虽然诗篇第一篇没有注明是大卫写的，有的人觉得很可能还是大卫写的，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让我们觉得你只要爱慕神的话，那就一切都会顺利。可是大卫讲这个不可能说他不是他自己的经历，他就空口讲这些话，他在讲他的经历。可是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遇见许许多多的苦难，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应该把在这里的凡事顺利用别的方式来解读它，那就是无论遇见怎么苦难，我们总是能够依靠主去解决那个困难，我们有那个忍耐，有那个毅力，也依靠神有智慧。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就能解决，所以我刚刚说需要有忍耐有毅力，但是总是要去解决它，而不会遇见难处就开始怨天尤人，不是这样。约瑟没有试试看好吗？凡事顺利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还有神应该不是无缘无故就用他的同在来放在约瑟身上，来成为他生命的标记。当然这里面有他的拣选，可是仍然是因为约瑟生命表现的美好的地方。今天这一章的故事其实就是给我们讲到这一件事。你看他应该平常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在波提法家变成波提法之下的第一人，波提法应该也是在埃及很有权势的人，而在他家做好像总管的人也应该很有权势的，可是他没有因此恃宠而骄，他没有啊，显然他仍然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节制的生活，而且他一直有一个圣洁的心智。忽然来到的试探，他没有屈从那个试探。一方面这对年轻人本来就很不容易的试探，再加上在官场上，在那种更你也可以说高阶社会里面，这些东西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看今天也一样，在那些被认为比较高阶的社会的地方，其实你要能够洁身自守很不容易的，可是约瑟他守住了，他不屈从试探。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一面。而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神的设立，神的介入，或者也可以说神谋造的手，就是所有这些事，我们不要只把眼目集中在我们遇见苦难，然后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苦难，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在那里学习功课，不只是这样，这里面常常还有另外一个伟大的意思，就是神借着所临到我们的事，即使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是负面的事情，可是神正在制作我们，而且很可能是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机会。你知道约瑟的经历，被卖为奴隶，在以斯玛利人手中被卖到波提法的家，后来又被关在监牢，那个监牢是王的监狱哦，就像后来的保罗也是被囚在凯撒，罗马皇帝该撒的监牢里面啊。你也可以说他的遭遇越来越凄惨，越来越可怕，可是我想你很可能也会想到这些遭遇，如果有我们能够揭开帷幕，看见后来的结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本来就知道后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回头看，你就会发现，你很可能就会想到，神正在一步一步把它更靠近王家，对不对？更靠近最高的权柄的那个领域里面，靠近当时的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的身旁。而且他所历练的这些事，我想他在父亲家中的时候他也历练过一些事，包括人际关系，跟他哥哥啊，所有这些，他被卖到埃及，在波提法家，他面对的环境再也在他的父家没有，他父家是乡下人，你知道，可是现在是在等于是王室的相关的一个范围里面，他可以学很多的事。其实这要看人学不学啦，有的一样在这种环境里面他并没有学这些，可是我想光在波提法家，约瑟已经开始脱胎换骨，从一个乡下男孩开始逐渐变成一个更能够行止合宜，说话各方面都有一个味道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他下在监牢里面也是一个机会，他有机会在那边碰见两个人，我想他不应该只是碰见那两个人而已，因为那是王的监狱，所以他有可能不时的就会碰见在王身边的人被下在监狱里面，他碰见两个人是很靠近法老的，他从他们有可能会听见更多关于王家的事情，甚至法老怎么统治埃及的事，他当时一定没有想到。我们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可是神知道。当三十岁，在下两章要提到，当他三十岁被立为埃及宰相的时候，约瑟好像不需要去读神学院，不需要去读管家学院，他就可以在那边啊做埃及的宰相，而且处理事情处理的有智慧，处理的合宜啊，这都不是一下子的。所以我们都要留心，我们正在遭遇的环境，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抱怨，或者在那边只想要逃脱那样的光景，而是学好我们的功课。我如果想到我自己，我会发现从年轻以后，从年轻开始服侍主，我遇见过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不容易的事，在当时很不容易，可是经过一些年日再回头，就觉得当时学的功课塑造了后来我们的服侍能够有更美好的服侍的一个基础啊， 在薛氏身上也是这样。在这里，我曾经听有传道人这样解读这一段话，这就是这里约瑟的故事，他没有这样来讲。我记得我最先听到人家这样讲，是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在那里做很多这种不容易的对象的，低下阶层的人的事工的那个会幕教会，那个牧师叫什么名字？写《疾风烈火》的牧师 Jim Shimbrough 新杰米牧师，他在我忘了是《疾风烈火》那一本书，还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提到约瑟。他说约瑟的一生中有三件衣服，这三件衣服头两件都带给他麻烦。第一个就是他父亲给他的彩衣，也许这是我们先天还有我们的家庭身世赋予我们的，即使是很好，他是很标准的富二代，我们讲过，可是这个并不能带给你最完满的生命跟快乐，这个带给他很多痛苦，他哥哥就是因为这样嫉妒他嘛，是不是？第二件衣服是在波提法的家穿的衣服，他应该那时候穿的衣服就很尊贵了，比那个他父亲给他的彩衣像样了，因为是在一个法老的护卫长身旁的第一人呢，可是那件衣服带给他的是要下在监牢里面，就因为他留下那件衣服在他的女主人的手中被他诬告啊。也是这个故事后来会提醒一些人啊，特别是一些传道人，要小心你不要跟一个女异性啊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把门关上，像在这里一样，这是要小心的事啊。新杰明牧师说第三件衣服是法老给他披上的，那才是他一生里面最主要是神给他的衣服，这个将要在42章提到的41章提到的法老给他穿上细麻衣，他将要进入神为他一生所预备最主要的工作。好，我们来读40章，创世纪40章。想开口读的时候就跟我一起读。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第九节，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九正和三长提出监来，使九正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三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人，等到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圣经都没有交代这些事，我们看故事都很想知道这些事。九正善长，善长我们叫做御厨了哈，在古代都是君王的近臣，他们的官位应该不是多大的官位，不是说手握着什么特别的权柄，有很多的人马人力这样啊，可是却是很重要的臣子，因为是最靠近君王的，而且有点君王的生命握在他们手中。九正递杯给王，可能意思是他有些他应该先尝一尝那个酒，如果他喝了要给王喝的酒没有倒闭而死的话，表示那不是毒酒，王才敢喝的。当然我想到后来一定他们不是只做这种公事了，都会成为王很要好的朋友，很可能。善长也是这样啊，我在西方比较容易看到这样的事。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那个主厨会从厨房出来，一些很高级的餐厅哈，然后他就出来会跟客人打招呼，那个样子就是，你就会觉得，一方面他看起来像是很尊重客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客人也会觉得很光彩，主厨出来跟他们讲话。所以有点像这样，你会有一种这种像朋友可是又很得尊重的这种味道。那何况是君王的善长，他的御厨也是这样，九正也一样。你记得圣经有另外一个有名的九正，就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叫做尼西米啊。尼西米现在被王看中，至少他的位置在王看来是可以跟他的整个国家100多省里面做其中一省的省长的位置是相配的哈。所以约瑟有机会碰见这两个人，我们刚刚提到，我想对他未来将要做的事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会有机会知道在王家甚至在宝座旁边人是怎么样自处的。这两个人关在监牢里面不知道关多久，从后面的发展，我后面记述的话，我猜约瑟应该跟他们有过很多的谈话，就是像聊天啊，像这样，所以他可以从他们中间他们口中知道很多的事情。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还可以思想一件事，就是关于这个解梦哈，就是圣经里面有像这样的解梦，特别是约瑟跟但以理，所以在教会里面应运而生出来好些人，特别的喜欢解梦。他们可能研究一下约瑟怎么解梦，在约瑟至少有三个梦替别人解，对不对？应该算四个梦了，因为法老的梦是两个梦，然后但以理解了很多的梦，他们研究这些好像从里面找到一些规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帮人这样解梦。可是我实在觉得你没有办法效法这些事，你知道，因为约瑟讲的这些光一件事你就必须讲得精确，就是他不是都给他们讲好听的话，有一个是要官复原职，也有一个是要被杀，而且后来都应验了。你可以想象，如果其中有一个没有应验，比方他说善长会被杀，结果人家没有被杀，官复原职， 很可能善长会回来找他麻烦的啊。可惜今天的教会讲这些话的人讲得并不确实，也没有应验，多半也没有人找他麻烦，他自己也常常病，连道歉都没有的，这是很可惜的事。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那么喜欢做梦跟为人解梦。我仍然相信对约瑟来讲，他不是有这种聪明智慧，虽然圣经是用这种方式讲，可是我觉得那个聪明智慧是来自圣灵，事实上那是一种圣灵超自然的恩赐，我相信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张圣经我还想讲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约瑟一步一步的更多的经历不容易的事情啊，可是你却发现好像在他生命里面还有另外一条线，那条线是里面的线，那个里面的线它不是越来越糟糕，而是越来越往上升的啊。他跟神的认识，他跟神的关系，他这个人因此更带着神的生命的样式，带着神的智慧，神的同在等等，就是像这样。而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虽然落在被卖为奴，然后又被陷害下在监里，他却没有灰心丧志，他没有，他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就像后来法老会提到他里面有智慧的灵一样，他仍然有光明跟智慧在他身上。但愿我们都是像这样，即使环境各方面不容易，我们里面仍然是光明的，而且常常预备好自己，忽然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看他有神的智慧能够给他们解梦。他让他生命当中无论遭遇什么都成为正面的意义，他是后来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范本的。
请唱颂赞诗选127首。颂赞诗选127首。
他容颜，我喜欢的因我只有主耶稣同在此，我就胜过的权势，我心即胜过在他面前，欢然胜
赞美感谢主的恩典。